可能不需要有这个挂虑了。但是我们听日送不送子女上学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有什么的调整变化呢？过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相聚呢？我们能不能够吃一餐的团年饭呢？有很多时候这些问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这下的里面，或者都带来一个焦虑。尤其是在今次这个反弹的当中，有时候我们见到人的心态是有了一定的影响的。因为之前很多时候是因为法律不给，不给去哪里，不给去那里，那些这样。人就因为这样觉得没得去。所以一容许可以出回去的时候，哇，譬如说商场啊那些这样，就万人空巷，人头涌涌。但今次虽然说商场叫做是仍然有那个开放，但我们有时都明显见到那个的人流是比平时少了的。今朝揸车的时候，亦都见到街上那个的交通是比以往的礼拜日少了很多。弟兄姊妹，有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都要需要一个的考虑，就是究竟我们回来崇拜啊，还是不回来崇拜好呢？因为今次的疫情可能在心态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经过了这个的圣诞那个的时间的开放，在我们那个的圣诞那几日的里面，我们大家那个的崇拜，我们那个的相聚，我们再一次好像讲找回了我们一个失去了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庆祝，那种的热闹。但是嘣一声，一个礼拜之后，情况完全有那个的改变。而我们今次虽然很多时候听到患病的人他们都很快康复，但是这些患病的人有时是我们身边的人，同事、朋友、家人，甚至是教会里面的人。我们再没有那种的我们这个打不死那种的心态，我们百毒不侵那种的信念。有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个怀疑，政府给不给到我们那个的肯定，医学给不给到我们一个很清楚我们可以掌握的答案。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阶段的里面，我们会问上帝，你究竟在做什么？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作一个怎样的带领？很容易我们会在这个黑暗的里面，我们开始灰心起来。很容易在这个黑暗的里面，我们开始听到那些诱惑那个的声音，叫我们的信心软弱衰退，甚至我们在怀疑的当中，有人觉得我们找不住我们的信心。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信心是怎样一回事。在诗篇第136篇里面讲到的，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过程。在过去一年的里面，我们讲了很多一个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那个的经历。他们那个经历其实同样都有一个困难。在每天的里面，他们那个的旅程的当中，他们的脚步的当中，不是有了一个绝对的肯定。他们面对很多的难关。虽然他们看见上帝的双手怎样为他们一关一关这样来到去过，但是他们去到下一关的时候，他们仍然都有那个的灰心，他们仍然都有那个的怀疑，他们仍然都有那种的鼓噪。但是当我们看回诗篇136篇，他们经过了这个时间那个的沉淀，经过了几代以后，他们看回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描述的经历，但是每一句这个经历的里面，他们都用同样一句的说话来去回应，就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上帝的慈爱的永远的长存，就是我们的肯定。他不会因着时间，不会因着环境而改变。他顾念我们在卑微那个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救拔我们脱离敌人，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赐百物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让这句的说话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属灵，可能这个的灵性里面的黑暗的当中，在这个每一句的说话带来无限的回响那一个的空间的里面，我们听到的是这个的回响，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我们的困苦中间来到去感谢你，让我们在我们那个失望的当中来到去感谢你，让我们在我们那个不知所措难以决定的时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时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分不开到，分辨不到那个的光明和那个的黑暗，分辨不到那个的善与恶的时候，让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肯定有时不是从我们这个的把握，能够有十足把握的那个的时候来到去建立起我们的信心，而是在我们那个黑暗惶恐的时候，因着上帝你永远长存的慈爱，我们得着这个肯定。求主给我们这个不受环境影响的这个信心，求主给我们不受旁边的人的意见那个的感受来到去影响的信心。求主给我们一个在高山山坡的这个的生命的里面，在有时我们经历到原来低处未算低的时候，你的慈爱给我们一个的肯定，因着你的慈爱我们就找住一个坚固的磐石，因着你的慈爱让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在基督的身上，在我们的救恩的当中，看见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看出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让你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盾牌。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祈求，阿们。让我们再一次打开到这个的创世纪，在这个的时候，在这个的一年的开始，我们讲这个的创世纪是给我们一个的机会，给我们一个的机会，可能在我们新的一年，让我们能够在圣经那个的读那个的研读的方面再下一个的决心。我不知道今年里面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叫做的新年愿望，就是我们会再一次在今年，或者是第一次在今年，我们看完了圣经。我们可能在这段时间，我们说我们要重新来到去建立，重新来到去尽心地来到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家那个的新年的愿望。可能我们的新年的愿望都只不过是找到份工，找份新工啊，或者是修整下仪容啊那些这样。但我们明白到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聚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好像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的满足不是单是能够建立在我们那些叫做胃口的满足之上，我们欲望的满足之上，我们不是我们情欲的奴隶，我们不是被情欲来到去驱使我们前行。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有另外一种的需要，而我们今年我们说我们的心要尊主为大，我们的灵以我们的救主为乐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想找到这个喜乐那一个的元素，那一个的途径，那一个的肯定。而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到圣经里面所讲的喜乐，不是因一件事带来我们的喜乐，不是因一个人给我们带来的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凡事顺利那种的喜乐， 不是好像按一个掣，我们的回应就是喜乐了。不是我们怎样刺激我们那个脑部，以致我们能够是产生某种的荷尔蒙又好啊，一些的化学因素，以致我们能够喜乐。不是因为我们舒适而喜乐，不是因为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挂虑而喜乐。圣经里面讲给我们，喜乐是什么回事。当我在初信主的时候，或者说初认真地信主的时候，是在我大约是十六七岁左右，当时在教会的里面再一次来到去立定这个心志，真真正正将我这个信耶稣这个的意念决定，将这个的追求成为一个我个人的决定。而当时在这个的时候，除了看圣经之外，一本书对我来讲有一定那个的影响，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的影响。这个就是 J.I. Packer 所写的 Knowing God。我不记得他中文的译名是什么，但是这本书是有中文的译本的，是认识神样。这本书是一个普及化的所谓叫做系统神学。有时当我们讲读神学，很多人说最害怕或者最自豪的就是读系统神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印象，就是系统神学很难的。读圣经都尚好像容易，因为好像翻主日学咁啫，好像翻嚟听道咁样啫，坐喺度听下啲嘢冇碍嘅。但系系统神学呢、这个嘅名称，好像就系话，哇！我哋要有一定嗰个嘅心思意念、头脑上边嗰个嘅训练，我哋先至可以接触。我哋唔系单系靠读死书就可以叫做掌握到系统神学。有多时在神学院的时候，很多的同学听到系统神学就识变的了。外古代的言语读希伯来文、希列文和系统神学，是叫很多的信徒不想读神学的一个理由，一个缘由。因为很多时候觉得这件事很难。但是同时间，原来系统神学所谓是对我们的生命有了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关系。而喜乐正是在我们这种的属灵的知识，我们怎样来到去认识神。其实系统神学的目的不是有个系统，不是讲紧神学，而是我们在那个当中来到去认识神。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那个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想法是能够在上帝的里面找到那个回响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肯定，这个就是我们灵魂活泼那一种的肯定。而这些时候就是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得见，好像瞎子为耶稣基督所医治，好像扫罗在他大马色的路上之后，他那个的眼上那个的那层的白膜跌了下来，好像耶稣基督医治一个的盲人的时候，他最初的时候开始见到有人在那里蠕动，跟着见得清楚。这就是生命那个的改变，这个是眼光上面那个的改变。让我们在这个每日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是单是看这个世界那个的事物，我们那个的视野扩阔了之余，我们更加能够明白我们应该要怎样看这些事情。有很多时候我们茶余饭后那些的话题，有很多时候在我们出面，不要说偷听了，听到外面的人那些的讨论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看见就是，那人将那日的报纸、那日的新闻来到去拿出来，来到去讲一篇，那就是我们一个心识时事的一个人。但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同每一样事物那个的回应，是不是只是给这一些这样的见解，别人那个的眼光、别人那个的分析来到去决定。我们要成为有思想的人， 而我们的思想是要跟上帝的思维、上帝的思路能够是有那种的联系、有那个的回响，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灵里面喜乐的人。玛利亚那个的喜乐是因为他开始明白上帝的心意而愿意服从。而在这个创世纪头那两章的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上帝为人、为他所创造的万物所设立那个的理想高地。而这个的高地就是说，这个的理想就是我们喜乐那个的范畴。我们那个的范围，我们的喜乐就是建立在这两章的圣经的里面。所以圣经叫这个的地方叫做乐园。伊甸园其实的意思是一个乐园。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当地那个的迦南地，我们时常想的就是这个的叫做流奶与蜜之地。但流奶与蜜之地原来不是最好的东西的。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讲到，其实在这个的地方不是那种绿草如茵那个的地方。他们能够有他们那个的风俗，他们有他们那个的农作物，他们有他们那个的牲畜，他们有着当地的各样那个的地里面的土产。但是这些是他们辛苦得来。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种汗流满面方能得食的一种的生活。而在这些的情况里面成长，有时他们会成为强壮的人，但他们心里面所恋慕的、心里面所看见的就是啊，可能就是在好像这些的埃及啊、巴比伦啊这些的大国，他们那种的祝福，有时就是坐在这里都有个丰盛，一个乐园，是一个好像花园一般那个的丰盛。圣经里面描述这个的乐园就是一个这样的花园，里面所有的物产是完完全全的丰富。第一章里面那个的七日的描述，就是描述到上帝创造的时候，他是要将这个世界从混乱带入去那个的安定的当中，从混乱之中创造出一个的秩序，以至万物能够看见他们那个的关系，时令有着时令那个的理由、时令那个的关系。所有的圣兽虽然只是按住那个的物理的定律来到去运作，但再一次给我们看见万物之中那个的关系。日头与月亮不是一个传奇故事里面那种的生物的那种的关系，而是日头与月亮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成为了那两道的光，给我们看见光对我们的生命那个的影响。当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圣经将这个的上帝的创造再用另外一个的形式来到去带出来。而在这一次那个的叙述的里面，差不多好像一个故事这样，上帝带出什么是一个的乐园。而一个的乐园就是万物之中那个的和谐。在这个的被造的世界的里面，人与万物怎样能够得着一个真正的满足。上一次我们所讲到的就是上帝将人摆在这个的花园的里面，他在那个的地方他管理原子，但是他不是需要耕种，他不是需要那种的苦力和这个的地土来到去作那个的挣扎，以致能够带出那个的农产，以致他们生命里面能够有那个的户口的机会。这个乐园有着各样的树木，有着各样的果实，乐园是自己本身赐食物给人，人不需要将这些食物来去加工，在乐园里面某程度上是没有烹饪，因为他不是需要将这些事情来去加工。而在这个乐园的里面，上帝说了，我将你摆在一个最美好的环境， 上一次我们讲到的，就是最理想的环境，让人能够在那个的环境的里面来到去生长，来到去长得强壮充足。但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上帝讲到，就算我们有着这一切那个的充足，原来人仍然未是圆满，人还需要多一点。对一只的动物来讲，可能它的天性只是有那几样东西，它按住那个的天性来到去追寻，没有东西能够阻得到它。所以有时候我们见到一些人很喜欢训练一些狗仔啊那些这样，你要嗌到它准它吃，它才去吃，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东西，是要经过很长的训练，有时先至佢能够做得到，见住个食物而唔食住，呢个系人，其实人都系啊，人嘅生命里边都好重要嘅一个嘅训练。传统里边讲到呢一个嘅仪啊，呢个 virtue， 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哋识得节制 moderation。喺乐园嘅里边，人已经喺呢个嘅胃口上边嘅充足系冇问题。百物已经为他来到去准备，有悦人眼目的环境，他过得很舒服。但是原来安舒不是人的满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是一个的安舒，是我们胃口里面所得着的满足。有时想想，当我们去度假的时候，我们 take vacation 的时候，我们做的是什么？有时候这个就是这个的度假的时刻，就是说我们将我们平时那种的不满足，平时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觉得我们那个的令我们烦厌啊，令我们沉闷的事情，我们放低了那个的生活，我们最少拿那一个的礼拜出来，我们活得放啲，我哋活得豪啲，我哋活得爽啲。喺嗰个礼拜里边，我哋容许自己嚟到去一啲嘅放纵。带个仔以前放假带个仔出去食饭嘅时候，咁人哋问佢要乜嘢，佢话要饮汽水，任饮嘅汽水。那个侍应就说，啊，现在真的放紧假，因为平时应该他不给这样喝汽水发的嘛。小朋友听日 PA day 就是不用睡觉的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些的时候就是说，啊，我可以容许自己放纵一点。当我们愿意放纵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在一个很安全的情况里面放纵自己的时候，我们放纵自己做些什么？大部分我们做的事，我相信都是叫做无伤大雅的。放假的意思就是吃多点，吃到胃痛，吃到，平时不准吃的那些全部吃，这个就是叫做放假。之后我节制翻，我简约翻，使钱放假是但啦，行去旅行系咪都谂住使钱噶啦？使啦，之后先还咯。玩到自己攰到乜嘢咁，跟住翻去做平常工作，去翻日常生活，啊嗰阵时先去唞啦。放假已经不再是一个休息。当我们放纵自己，当我们告诉自己，我们现在全心追求我们心中所求的时候，再一次问回我们自己，这些的所求得以圆，得以满足，是不是我们就得着喜乐？我们有没有听过有人会说觉得自己去旅行去到冇订去，有个嘅屋企嘅朋友，佢讲，佢话去旅行社所有嘅团佢已经去晒， 咁之后点？圣经里面讲俾我哋听嘅就系话，人嘅喜乐唔系单系建立喺呢啲事上，佢有另外一个嘅需要。第一样嘢，上帝同人所讲嘅就系，佢将嗰个人放喺嗰个嘅园子嘅里边，伊甸园嘅里边，使他修理看守。这里不只是说我们要学习怎样修理啊，怎样看守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位份。人确实有时要在一个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自己那个活着的一个理由，一个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有时我们就说稳食咯。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我们讲稳食的时候，我们不单是讲买餸食饭的嘛。我们还有讲的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或者讲我们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觉得我们是为什么而活的。我们清不清楚就知道自己做着什么？原来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人要知道我们那个每日的日子做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找到那个意义。太多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就是人过着一个没意义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好像有些人所想，政府负责了我们衣食住行的，政府会帮助我们看着我们生养死葬的，有人说这样就是一个好日子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做些什么？理论上就是说，我们会在那个的日子里面做一些深层一些文化精神上面的追求，我们会有这个，会用那些时间来到去创作，来到去自由地来到去寻找我们生命里面的满足。有很多人在过去的两年就是揸住政府那一个的津贴补助，我们就可以过着一种有得食有得瞓的生活。但是跟住点？有人说现在这个世界其实很多现钱在这里，人拿这些现钱会做些什么？圣经里面提翻的就是我们那个生命，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是做着有意义的事。而其中一个上帝叫我们喜乐的一个办法，就是给到我们一个这样的空间，一个成长的空间。原来人需要这样东西，因为我们是被造，被造的人是从一个的好像天真一个婴儿那一个阶段来到去慢慢成长起来。他要有他生命里面那个的历练，他要找到他们那个方向，找到那个的价值。但这些价值，这些的方向在哪里找？有时我们觉得得闲其实很辛苦，我不可以坐在这里没事做。好，但是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做的事也都要是有意义的。上帝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上帝将人放在一个的伊甸园里面，叫他修理看守。就是说你看看你的周围，你的周围你是有责任，你的周围你这个居所，我赐给你这个乐园，你都要在这里当中尽上你的一份。在这个乐园里面，乐园不只是供应你的需要的，不是全个创造之物，有人说的就是世界围着我们来到去转。在这个乐园里面我们有份的，我们在里面要参与，我们要看见这个乐园每天那个运作不是当然，我们在当中要做修理，我们在当中要做看守。为什么要修理啊？因为我们和他中间那个关系，我们要时刻看着是不是有一个圆满， 是不是一个妥善的一个的连接，一个妥善的运作。为什么要看守？就是我们看见它那个重要性，我们不可以失去，我们不可以任由它来到去破坏。但是跟住都不够的，有很多的人今天以工作作为我们的满足。如果我在工作上面有那个的建树，有人肯定了我那个的人生的价值，那我就等同于找到生命那个的意义。但是永远有一天，你的工作告诉你，你的价值完了，你可以退休了。为什么可以退休？因为公司不是没了你不行。跟着跟你讲一句的，就是你那套开始不行了。你上一次的建树，你上一次的成功，你不可以永永远远这样来去重复下去。而很多时候工作的关系，就是只不过是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贡献你贡献。当你一稍停贡献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无价值的人。如果我们的价值，我们生命的价值是建立于纯粹在我们的贡献之上，有朝一日我们贡献不到，或者我们贡献出来的东西不啱别人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等同于成了一个无价值的人？上帝告诉他，你不单只是要贡献，我不是要在人那个的创造里面来到去找一个的奴隶帮我看原子，我不理，我交给你来。上帝不是这样。当上帝做人的时候，那个的关系不是单是一个工作上面的联系，不是单是我现在有一个的原子了，我要找人打理了，于是我做一个人出来，他手脚灵活一点，于是他就有着他那个的价值。他在万物中间的价值，就是他在这个的复杂的机器的里面有一个这样的齿轮，有一个这样的操作人。但是上帝说，我和人的关系不是这样。这个跟很多其他的宗教有分别。上帝要看见的就是，这一个人他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的配偶来到去帮助。上帝看人的时候，看见人除了有这个饮食有意义的关系之上，爱他还要与其他，还要与其他的百物有了一个关系。我们看见的世界，我们不是单是看日出日落，我们不是单是看那些的农作物的成长和它的收成，原来我们和万物有了一个更加紧密的关系。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讲到那人独居不好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找一个配偶。有时候我们可能的反觉反咬，就是独居有什么不好呢？自由自在，无王管，被人管的时候就想到这句说话。但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就是人生命里面有一个需要。我们怎会有一种的喜乐啊？喜乐不是自己寻回来。很少数的人，圣经里面说他可能有一个这样的特别的恩赐，但那个的恩赐有时候不是所谓说叫做喜乐的原本。人需要跟上帝有关系又好，跟其他百物有关系又好，但这里说到的，就是当上帝看见人当时满足了很多的要求了，饮食无忧了，也都有了工作那个的层面了，但是人尚需要有一些东西。上帝想要人满足，上帝想要人来到去得着他所需要的一切，上帝想我们喜乐。于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件很得意的事，因为他将这个的为人来到去做配偶，他做了两个的过程。第一个的过程，就是在那个的 万物嘅里边，喺嗰个嘅走兽嘅里边，野地各样嘅走兽，空中所有嘅飞鸟，都带到去嗰个嘅人嘅面前，叫佢看他叫什么。那人就叫，就怎样叫各样嘅活物，有一个嘅命名嘅过程。有好多时我哋会睇呢个嘅命名嘅过程，就系我哋与上帝同工嘅一个嘅表现。在上帝的创造的里面，原来人都扮演了一个角色，可能是一个配角的角色，但是人在中间有一个角色。当有一个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上帝就将万物介绍给人，而跟人说，你跟这些万物的关系，你怎么看这些万物，你怎么认识他们，在当中带出他那个名字。有时我们将这件事当作是一个工作，但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个的目的不是为了为各样的生物来去命名，那个是一个带出来的结果，但那个不是那个的目标。上帝很清楚讲明，在这个的过程之前，在这个的命名的过程之前，他那个的目标就是为人来去预备一个的配偶。而为什么要将百物来到去放在人的面前呢？将各样的飞鸟、各样的走兽放在人的面前呢？其实就是让人知道，各样的走兽、各样的飞鸟和我们都是不同，都不能够成为人那个的生命里面的那个的帮助的那个的。我们与万物的关系，我们与各样的走兽的关系，应该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关系。我知道有些人很，有些人很怕猫狗啊，很怕雀仔啊，有些人又很喜欢啊。这里不是说那样的东西。以前有认识一个人是很怕有着羽毛的雀仔，见到个鸡毛扫，佢会大喊起嚟，唔知点解。喺我落去呢个嘅巴拿马嘅时候咧，喺嗰个嘅神学院里边，我哋有时候都会过一晚咁样。咁神学院嗰几只狗咧，就成日跟住我嘅，唔知点解吓。呢都有一定嘅理由嘅吓。咁嗰几只狗成日跟住我，咁好多嘅神学院嘅人咧就会觉得哇，点解会咁嘅咧？点解佢完全唔惊狗嘅咧？因为好多其他嘅短宣队落到去嘅时候，佢哋好惊嗰几只狗，因为嗰几只狗有翻咁高咁大。但系嗰几只狗成日跟住我，啊，成日喺度拉我只手啊，嗰啲咁样，我又唔惊，佢又唔惊。有时去探访嘅时候，有一次去一位嘅有一位嘅长者，咁佢屋企话养咗只猫。佢話呢只貓平時唔中意見人嘅，但係佢又肯黐我嘅，點解咧？其實嗰個理由，就係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邊，我哋能唔能夠同嗰啲嘅萬百物建立嘅關係？有時就係睇下我哋嗰個所謂講叫做我哋嘅人，我哋能唔能夠接納？當佢狗貓其實有一種嘅直覺，就係佢知道你係唔喺嗰度做乜嘢。你是害他，你怕他，他都会知道。甚至说如果有人学骑马的时候，第一样东西你学骑马就是你不要被他欺负。而每一只马都说他，你上马的第一步他就知道这个人合不合得。我们与百物的关系是什么？但是我们与百物的关系无论如何的良好，圣经说那样不够。上帝俾人嚟到去参与呢个嘅命名，喺嗰个过程嘅里边，佢见尽各样嘅生物，佢为佢哋嚟到去命名、认识佢哋，佢唔系有咗任何嘅恶意，但系圣经话俾我哋听，呢啲嘅嘢满足唔到上帝呢一个为人嚟到去预备配偶呢一个嘅目标。所以做完晒呢啲嘅时候啦。他说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原来这个创造的过程未到第七日的安息，上帝还要做多一样东西才能够带来这个圆满。 在第二章的里面记录了上帝这个程序。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也或者说耶和华与神使他沉睡，要用回耶和华，因为在神学上面这样有分别，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的肋，一条的肋骨，又将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所取出来的。这里这个记载讲给我们听的，就是上帝叫人命名的时候，人其实有一个命名的原则。这个的原则就是他怎么看见这样东西的本质，他看见他那个的，他那个的性情，他那个的质素是什么，他就用那样东西为他命名。上帝没有，圣经没有记录其他的命名的过程，但在这个的时候人做了一个的命名，我们知道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当这个的女人第一次见女人，她在那个时候见到这样东西，另外一个生物去到她面前的时候，她的反应是什么呢？她的反应不是第一样东西，不是说的就是哇，这个有点像我的，她有两只眼，我又有两只眼，她有个鼻，我又有个鼻，不是单是这样看这样东西，而是她清楚看到这个的特别的，这个第一个女人她的本质是什么。她的本质就是说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圣经里面说她是从这个的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骨头造成。当人神要做人的时候，男人的时候，她用尘土做人，然后呼气她做她当中。而在这个的时候，上帝就是说将人身上的一个肋骨和他的肉和合，再加上上帝的灵，成为这个女人。这里不是讲创造先后的次序，所以这样重要，这个重要过那个，不是那个位置的本身，而是当亚当见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他看见那个的共通点在哪里，同一个的人的联系在哪里，就是他是他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不是纯粹看他是另外一样东西，不是一个外星人，不是一只冇毛的星星，他是他骨中之骨，肉中之肉。这个的奥秘的眼光讲出了的是这个的所谓讲叫做血肉的关系。当耶稣要描述他和教会的关系的时候，耶稣就是引用出这个的奥秘，教会就是我的配偶，教会就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所以在每个圣餐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纪念到这个的饼和杯啊？就是因为我们是他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希腊人那个的描述就是你是我的肉，你是我的血。这个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面的关系，灵里面的关系，一切关系那个的紧连，那一个的基础。而因着这个的关系的紧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再一次，当上帝要描述到信徒教会和上帝的关系那个的奥秘的时候，圣经就是用这个作为那个的例证，告诉我们听发生了什么的事。在这个的地方，上帝或者说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上帝计划里面的伏笔，在整个的救赎的过程里面，那个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成为上帝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我们与耶稣之间那个的结连， 这个就是我们喜乐的源头的。我们要跟上帝有这个，跟耶稣基督有这种这样的结连。我们明白到我们是他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上帝不是我们的老板，耶稣不是我们的老细。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的关系是一个这样的血肉的关系。我不知道我们对我们的信心生命有什么的影响，有什么的震撼，有什么的回应。原来我们和耶稣的关系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离开父母，这个不是叫我们搬出来住那个 根据、啊、要我们离开父母，就是我们明白到我们的生命是去了另外一个阶段，是我们离开了本身我们那个的原生的家庭那种的成长，同时间一些的包袱，我们有这个新的开始。我们如何明白救恩？在过年的时候，在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团契分享，我们常常都会讲到这个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怎么说？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那个的意思是什么？不是换件衣服，而是好像圣经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离开了我们本来那个的出身，我们现在有着新的生命的开始。而救恩里面讲的就是我们不再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成为基督耶稣的后裔，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跟我们的喜乐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我们本质上变了，我们生命里面关系变了，我们和万物那个的关系，其实从我们以前我们尚在救恩以外，我们尚在罪中的时候，我们那个的认知，我们的认识，这些东西全部改变过来。所以新造的人不可以留在我们的旧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在浸礼的里面经历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并且同复活，就是我们要脱下那些以往的包袱，我们得着这个新的生命，新的自由，新的意向，新的喜乐。原来这些是紧要的，原来我们作这些事情上面的思维，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反省，我们的更新是紧要的。如果我们有时稍微懒的时候，我们不想想这些事，原来我们的问题，我们不喜乐的理由就在那里。有人很懂得说的，就是哲学家里面口中所说的，一个不经反省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着的。讲是这么说，但我们有很多时候其实过着一个这样的生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个说那样东西，这样东西时兴，我们就跟着那个的潮流来去走。但我们看不看得见，原来我们与上帝的关系，那个的明白，这个才是我们喜乐那个的基础。因为在这个的里面，我们找回到，我们找回到一个的复和，找回到这个的 harmony， 这个的共鸣的关系。我们同喜乐有共鸣，那我们就是喜乐咯。当我们同一个的喜乐的节奏走了音的时候，我们就不喜乐咯。讲很简单，但当我们生命里面作这种的调整，作这种的追求的时候，原来这个就是喜乐。我们喜乐不是寻多一点的开心，找多一点的刺激，追求多一点的满足，而是好像教琴一样，而是好像教音一样，我们教回到同那个的喜乐的节奏，喜乐的音韵能够是同步，能够是和谐，能够是共鸣。 让我们在我们来的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有这个新的意义，有这个新的反省，更加有这个新的调整。让我同低头祷告。真爱的天父，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给我们来是一个重新的一个眼光。圣经里面看见，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你创造的原本的本意，你为我们预备这个的生命的完全。而当我们的生命同一个完全的节奏来到去脱节，同这个完全的温柔阴稳来到去相撞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产生的就是这个混乱，就是这个波涛，就是我们讲失去平安的时候。而往往我们生命的不开心，我们的焦虑，我们甚至讲那个的无奈、落寞、抑郁等等，是从这里而来。无论世界给我们怎样的解释，圣经给我们看回这个的真相。主啊，就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将我们的生命来到去摆上。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作不到这种调整的时候，而事实上我们作不到，用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作这个工作，作这个的调整，作这个的再做，使我们能够在上帝的乐章的里面与你来到去同生这个共鸣，让我们在我们生命的节奏脚步的里面能够与主同心同行。但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祈求，阿门。